DeepSeek 可以讲是中国历史上有如奇迹一样的人工智能明日之星，很快就变成声名狼藉的危险技术。尽管模式本身有采用一些进步的技术，但正如苏联的太空技术曾几何时在某些方面都比美国仲要先进的一样，中国 DeepSeek 不单未能真系赢到美国，相反只会引起自由世界的戒心。甚至如果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完全失败，要负责的那些人一定是中国共产党现有领导层。DeepSeek 虽然开放源码，以示自己是坦荡荡，但后来发现的问题，包括未经 OpenAI 授权，擅自将 OpenAI ChatGPT 的结果外征求，大举搜刮信用卡号码一类正常人工智能模型都不想要的资料，甚至用来训练那些 NVIDIA 晶片的货源都十分之可疑，更加不要讲 DeepSeek 整间公司的背景。所以这个技术在中共外部可以使用，或者不会引来这么大的风波。但如果照邓小平江泽民的韬光养晦哲学，除非中共资金严重不够去支持 DeepSeek， 否则不会随便我来耀武扬威。以往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做法，很大机会是解放军外部使用，在出现台海冲突一类的情况才我出来用。但习近平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独裁者，他要向美国展现，纵使在重重技术封锁之下，中国人仍然自主研发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威胁美国，这个思维和东条英机为了坚持侵华是正确的，不惜偷袭珍珠港挑战英美霸权一样那么愚蠢。而比起偷袭珍珠港，这次 DeepSeek 可以说是更蠢，趁美国未认真对日备战之前偷袭珍珠港，诚如当然356事前预计，日本确是有半年的战略优势。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半年之后，中途组海战输到一败涂地，才失去太平洋战场的主导权。而日本在太平洋海权的彻底丧失，更加是偷袭珍珠港一年多之后。但 DeepSeek 所谓的优势几乎几日就玩完，除了制造一次小型的科技股调整并没有其他，相反更加招致美国、意大利、澳洲等国政府进一步行动。对中国输得更厉害的是，由于习近平急于炫耀成果，他将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中国白手套的这个图谋暴露出来。这个愚蠢做法令美国更加有理由实施更严格的晶片出口管制。通常独裁国家的战略灾难都来自独裁者本身，因为独裁者如果缺乏自觉能力，任何为一时之快的鲁莽行动都会协助对手歼灭自己的部队。由希特拉到普京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习近平都有同样的问题，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有自觉能力的独裁者其实并没有多少个。所以 DeepSeek 之后，NVIDIA 只能向中国出口更低规格的晶片，新加坡和美国关系新变，由原本作为保持不同价值观但有共同敌人的盟友，而变得越行越远，亦都不令人感到意外。而中国要发展人工智能，面对的限制只会更大，甚至好像 TikTok 一样可以进军西方国家市场亦都变得不可能，因为人工智能软件的危险程度比 TikTok 实在大很多。本来中国已经有很大机会在人工智能浪潮里面落后，只不过未去到一个失去入场券的机会，而这一次就连自己拿到入场券的希望都没有。如果再来珍珠港式的偷袭，美国的反应只会更激烈，而中国的下场也都只会更加惨。比起人工智慧，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基本的政治智慧，连政治智慧都没有，人工智能只会用于愚蠢的地方，有几多 GPU 都只会一败涂地。好不幸，中国由大清帝国洋务运动以来，仍然未有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差距并不在于有没有把握拿到技术，所谓的船坚炮利，而是当政者和民族国成员的集体智慧。这个并不需要高深的晶片，只是要稍微用时间去看历史书都会明白的道理。成日将以史为鉴挂在嘴边的人，偏偏最不以史为鉴，这个正是中国未来一定要解决的问题。